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在上一次我们谈到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，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，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吧。所以这个背景是他们那天晚上就坐船要到对海去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，第一节到第二十节，这也是很长的一段圣经。刚刚我们已经念了很长的一段圣经，所以我想我们只是我一面讲的时候一面提到，大家可以看。第一节说，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的地方。那根据前面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晚上，耶稣当天晚上，耶稣跟门徒上了船，所以在海中遇到风浪，耶稣睡着了。所以这个睡着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因为是晚上，并且工作了一天很累，所以耶稣睡着了。在睡着的时候有风浪起来，那耶稣就平静风和浪，使这些门徒开始对耶稣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，说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也听他的话。那他们就在平静的海面上，他们就坐船就到了海的对面。那这里告诉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拉森的地方，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的地方，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地方可能。所以他们一下船呢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图画。他们是晚上到了对海，然后一到达的时候，就有一下船就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就从坟茔里面，就是坟墓的地方跑来，来到他，迎着他来到他那里。那人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捆住他，就是用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也被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藏在坟茔里，如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的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一个人被鬼附着，那鬼附的人跑到耶稣的面前，然后就拜他，并且大声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。我想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一再的被提出来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，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。那我们首先要问说，基督徒是什么人？我们怎么样成为基督徒？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每个礼拜天做礼拜，成为基督徒也不是因为你的父母是基督徒，成为基督徒也不是因为你念了多少的圣经，成为基督徒乃是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有耶稣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也是圣灵的殿，所以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会跟这个出信的人说，信主的人说，你愿不愿意 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。我请问大家，耶稣作为一个人或者一个有形的人，怎么样能够进到我的心里？怎么样能够进到你的心里？耶稣怎么样住在我们的心里？耶稣不是他的身体，也不是他的灵体住在我们的心里，而是耶稣通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地位。所以我们如果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掌权啊，可不可能说魔鬼也住在里面，圣灵也住在里面？有人有这种说法。那我个人认为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身体是圣灵的殿，身体是神的殿，在讲信主的人。所以魔鬼不可能也住在我们里面啊，魔鬼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被这个英文叫做 demon possession 啊，就是被鬼附。所以基督徒不会被鬼附。他说哎，有的基督徒被鬼附啊，然后两者之中，这一个是这个道理不对，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没有信主，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有出入，甚至嘴巴说信主，但是生命没有主，没有认识耶稣，所以会有鬼。然后还有一些人以为是鬼的事情，其实不是鬼。前一阵子有一个弟兄，他打电话给我，我会跟他谈。他第一次打电话给我就在说，他说刘牧师，我觉得你很像耶稣。那我是受宠若惊，但是我心里想这句话里面有问题。那第二天他又打电话来告诉我，他说我觉得你是魔鬼。哎，这么一个人今天说是像耶稣，明天是像魔鬼。那这个人后来断定他有精神分裂 schizophrenia， 他当他吃药的时候他的就被控制就比较正常，他不吃药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，然后很多怪的意念出。那基督徒会不会有这种现象？有。那基督徒也有人性，基督徒有感情啊，我们相信，有的人相信三元论，有人相信二元论。三元论就是灵魂体，二元论就是灵魂跟身体。那我是相信三元论的，是灵魂体。那魂的这个部分呢，是有感情的，有意志的。然后我们的感情会受伤害，比如说思念的人，感情会受伤害。当他感情受伤害的时候，他会胡思乱想，有的时候会造成心理病。那也有的人是这个从身体上的角度来说，他是这个化学不平衡啊，叫 chemical imbalance， 他也会有一些这个精神分裂的现象。那基督徒也会，因为基督徒也有这些构成人性的灵魂体或者灵魂跟身体。那这个灵魂的这一部分当受刺激很大的时候会造成症状，那这个不是鬼附。有的时候会讲一些话呢是好像是鬼附，甚至于说有的时候他说他会做梦，说他看到什么黑的影子。那我都听过，有一个人也是，有人一直他去一些教会，那教会的牧师说你是被鬼附，我来给你赶鬼，结果赶了老半天也没有赶出去，所以最后跑到我这里来。那我就跟他谈话，好好的谈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不是鬼附，他是在过去小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在他的生命里面产生很大的冲击。那这些的冲击在他的脑海里面没有办法洗掉，所以这事情会常常复现。当他复现的时候，他里面有很多的挣扎，特别是在 这个不正常的关系里面的事情，这个男女不正常的关系里面的事情，他会有罪恶感。他有罪恶感的时候，他又会自己制造一些思想，然后他就想用那个想思想把那个另外一件事情来抹杀，来掩盖。所以这样搞来搞去，他自己里面很多的矛盾，就是他情绪上跟生理上不能够控制。但是圣经里面倒是有很多时候，好几次主耶稣赶鬼啊，不信的人，不信主的人会被鬼附，基督徒不会被鬼附，但是基督徒还是会受魔鬼的试探。那受试探跟被鬼附不一样，鬼附是说鬼住在我身上，所以这个人呢，他跑出来，人是跑出来了，但是他讲话不是自己，讲话是巫鬼在讲话，不是这个人在讲话。那基督徒不会这样子，但基督徒呢会被魔鬼试探，所以我们耶稣说救我们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所以基督徒会给魔鬼留地步，生气却不可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所以当我们生气含怒的时候，就会给魔鬼留地步。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稍微妥协一点，我们会给魔鬼留地步。当我们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，他就会在我们的心思里面霸占一个地位，他会引诱我们，他会引诱我们犯罪。所以基督徒会犯罪，但是基督徒不能不住的犯罪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你们也不能犯罪，所以说有人说基督徒不会犯罪，基督徒会犯罪，你们也不能犯罪，就是说你们不能 continuously 不能继续的犯罪。所以我们有圣灵内住的人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圣灵会感动我们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圣灵会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这样做。比如说我有一天回家吃饭，那这个年纪大了，牙齿都松了，所以吃完饭要用牙签挑挑牙，因为挑了就含在嘴里面，就开车回来就停在这个停车场上，这么一下车的时候，这牙签就掉到地上，我想这么一条棍儿，谁看得见就掉在地上，就掉在地上。可是刚这么要算了要走的时候，哎，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，说不应该，你不应该把这个牙签就丢在这个地，所以我就低下弯下腰来把这个捡起来，然后放在这个垃圾桶里面。小小的事情，因为已经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随地抛卸指头什么东西的，但这种的东西已经变成你的一部分，所以当你做跟你不应该做的情况之下的时候，圣灵就会提醒我们。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圣灵会提醒我们。所以基督徒会犯罪，但是不会继续不断，但是也有的人继续不断的犯罪，就变成麻木了，那是很可怕的。但是神有时候任凭我们，到有一天他给我们严重的敲一棒子，那时候呢就很大非常的可怕。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，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才回头。所以圣灵有感动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做以顺从圣灵做改过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基督徒是这样子，基督徒不会被鬼附，但是基督徒会犯罪，基督徒会受魔鬼的试探。但是我们受试探并不表示我们犯罪，我们受试探，当试探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神的话，我们 有神的灵，我们有属灵的知识， 来抵挡。如果我们一个人胜不过的时候，我们找别人来跟我们一起来抵挡。所以有的人有 prayer， 有带祷伴，带祷的同伴，两个人。那也有的人说，一个叫做我要向某个人负责，啊，你要常常来 check on me， 来看看我最近的情况怎么样。那这样就是说我一个人胜不了，胜不过试探，你来帮助我，我们几个人一起来胜过试探。那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我们犯罪率就会越减少。但是一个这里讲到这个人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会被鬼附。那耶稣这里讲到说，吩咐他说，这个鬼大声说，至高神的儿子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你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我们看到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，我们已经看了好几次，就是每一次当耶稣跟巫鬼碰头的时候，巫鬼都认出来耶稣是谁。这一点是很奇怪的，很奇妙。巫鬼每次都认识耶稣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。那这边有一句话呢很有意思，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看出来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第八节，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，巫鬼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那这个话是什么时候讲？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应该是耶稣在坟营里面，那个人跑来的时候，就他昼夜在坟营喊叫的时候，又用石头砍自己的时候，耶稣已经吩咐他，吩咐鬼从他身里，从这个人身上出来。所以这个鬼就说，至高神的儿子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你看到有一个圣经学者说，耶稣，因为第八节说耶稣曾吩咐他说，巫鬼从这人身上出来吧，那个鬼呢还没有出来。那我觉得耶稣在这里赶鬼不是没有出来，在这个赶鬼的过程里面，在这个赶鬼的事上是一个过程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这一段的对话，从耶稣讲你从他身上出来，到这个魔鬼，这个巫鬼在这个人身上还在挣扎，还要不要出来的时候，一个过程。然后耶稣就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的数字很多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那这个多啊，群，一大群鬼呢，有一种威胁的作用在里面。特别是当时的人，如果说有一大群鬼在这里，可能就把人吓跑了，吓坏了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跟魔鬼有一个对话，那就是魔鬼要求耶稣不要把他们让他们受苦，要把他们不要推到不要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那里负责猪去。会不会是鬼不能够单独存在呢？所以他要附在这个猪群里面。那这里问题是说，耶稣怎么准许鬼附在猪群里面，猪的身上？那这里第十三节，耶稣准了他们，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面，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撞下山岩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那放猪的人就跑掉了，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看见是什么，看是什么事情。那这里我刚刚说为什么耶稣准许这个乌鬼附在猪的身上，有人说因为犹太人很讨厌猪，因为猪是不洁净的动物，所以他们养猪是不应该的。我不觉得这个，不知道这个解释是不是是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还没有一个结论。那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，在神的眼光当中，我们一贯所看见的，这个人命重于猪命，就是说人比动物都重要。神造人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人。当我们不承认有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人当作动物。当我们把人当作动物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人命当作平常。所以杀人不眨眼。在无神的国家，对人命看得很淡。在美国，对人命看得很重，因为美国是还是受基督教圣经教导的影响，人比物更重要。这个是圣经的教训，这也是我们看到一贯看到耶稣的教导里面。他说我们前面有看过，如果一个人在安息日生病，你医不医他？如果一个牛在里边安息日掉到井里面，你们还把它捞上来，何况一个人在安息日时岂不更要医治他？人比牛更贵重，人比猪更贵重，人命重于猪命。所以这个可能是神耶稣允许这些猪鬼附在猪的身上，然后这些猪就撞下山崖，然后就死了。乌鬼死了没有？乌鬼有没有淹死？应该是没有。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又跑去什么地方，但是乌鬼不能够用水淹死，它是一个灵evil 恶的灵 evil spirit。 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养猪的人就跑到城里面乡下告诉众人，然后他们都来看这个事情。他们看到那个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人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，他们就害怕，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那在这个整个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变化，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重要的是说，这些人为什么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？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生命改变了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，然后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耶稣所到之处，所遇之人，一定不会再一样。凡是耶稣到过的地方，耶稣碰到的人，不会再一样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跟耶稣有直接接触的人，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。那有些人呢，就怕， 有些人怕跟耶稣见面，有些人怕跟基督徒接触，也有些人怕牧师去探访。因为一跟神的事情接触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就被挑战，就要改变。但是不要，很多人不要，我不要跟这个跟耶稣发生关系，我的生命不要改变。因为他们希望他们可以维持他们的平静的生活，不要来打扰我，我活得好好的，我没有什么需要，请你不要打扰我。在我们传福音的经验里面是有这样的情况，不要打扰我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所以可能这些人也是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，就说你不要搅扰我们的平静。那也许他们要求耶稣离开他们是要保护他们的财产，耶稣来了，鬼附了这些猪，2000个猪掉到大海里面淹死了，那继续在这里的话那得了，我们这些人做的生意在上帝的眼光来看呢，不一定合乎真理，不一定合乎法律，请你赶快走。我们当我们在某一种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的事情不愿意让神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希望神不要，就像这个该撒该啊，撒该没有信主以前敛财税收，多加多收一点啊，他不喜欢人知道他的底细，不喜欢人看他的账。就像我们中国人在许多地方开餐馆的时候，也不喜欢税务局的人来说说来查账，他来的时候就希望他赶快走，别来搞我。所以也许这些人要求耶稣离开他们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，有些人不能信耶稣也是因为这些缘故。而如果我信了耶稣的话，就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，还要做，还要做礼拜，还要敬拜神，那太麻烦了，我不要改，我还是要过我现在的。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，就是不愿意接受耶稣要给他的信仰，不要跟耶稣发生关系。其实很多时候人说我要看神迹，我看了神迹就信，其实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们看了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了，他们就害怕，他们根本不要跟耶稣来寻求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到底我们跟耶稣有，我能跟耶稣发生什么关系，我的信仰可不可以，他们不要改变。所以他们要求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那耶稣其实在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，他不是驻堂牧师，所以他在一个地方不会待很久，你不请他走他也会走。有的人说，有的地方的人说你多住一点吧，他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，因为他们也需要神的救恩。所以这里呢，他们要求耶稣离开，那耶稣呢坐船就走了，耶稣坐船走。那第一方面我们谈到耶稣跟鬼的关系，第二方面我们谈到耶稣跟众人之间的关系，那第三我们看一下耶稣跟这个被医好的人之间的关系。那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就恳求和耶稣同行，耶稣不许，对他说你回家去吧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 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稀奇。那耶稣跟这个被鬼赶出去的人之间的对话跟关系是怎么样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说这个人有一个恳求，或者说有一个祷告。然后这个祷告是什么呢？这个祷告是说愿意跟耶稣同行。但是耶稣说 No， 他说耶稣不许。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，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听，或者上帝不答应我们的祷告。那有人说上帝对我们的祷所有的祷告都听了，我也赞成这个说法，上帝对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听了，只是回答的方法不一样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，而是照着神的意思。看起来好像是相反，但是事实上是对我们好。那这个人要跟耶稣一起同行同在，那在这个时刻，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，他能发生什么样的作用，是这个祷告应允的主要目的。他跟耶稣同在是很好，那耶稣去传道，他跟在旁边，可以看耶稣行神迹，可以看耶稣讲道，听耶稣讲道。但是他所能发挥的功效就是这么多，就是对自己有好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耶稣知道说什么是对人最好。所以说我们的祷告好像是上帝没有听，其实上帝是用另外的方法来回答，有的是在我们的感觉上是相反的，但是当我们进到那种环境里面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个比那个好。我不是说跟耶稣同在不好，而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能够发挥神给我们的作用。所以他说你要回家去，到你亲属那里，把主所做的大事告诉他们。这个人也就听话了，这个人那人就走了，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的大事。圣经没有记载这个人他做的见证是怎么样，当然这里说很多众人就稀奇。我相信这个人被主耶稣大大的使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的身上有鬼被赶出去了。在一个好奇心很重的社会里面，如果你有一些神奇的经历，你会吸引很多的人，神会用这些方法跟这些人。比如说有人得了癌症，结果没有死，也没有做什么，上帝医治了，这个见证呢就吸引很多人来听。不过我们做见证的人要把人超越癌症，进到基督，认识到基督。但是神借着这些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宣扬神自己的作为，这是我们的强有力的见证。当我们亲身经历神的时候，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见证是很有力的。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，当时可能不知道， 过后必能够明白。当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神所做的都是好的。这需要我们在生命里面去更深的体会神是谁，神能够做什么。我们去祷告。天父，你让我们看见这个人被鬼附是到为你做见证，生命里面经历了极大的改变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能力超乎自然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何等需要你常常的做工洁净，以致我们生命能够发生极大的影响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愿主圣灵继续带领感动向我们说话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